神没有发怒，约拿发怒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是约拿发怒合理吗？神发怒合理吗？到了拿鸿书，你就知道说神发怒是合理的，而且约拿发怒是不合理的。这里我们的神不是讲感情，我们是讲道理。如果他真的认识他的神，他这样发怒发得太早了，他太容易发怒了。怎么太容易发怒了呢？因为在约拿的感觉里面，四十天，现在呢，这个灾祸就临到尼尼微，就尼尼微人悔改了，神就你先稀奇不稀奇呢？神就会后悔不降灾给他们。但是到了拿鸿书，最后那个灾果然降在尼尼微身上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里不是四十天，这里经过了好几百年。如果一个怒气经过好几百年以后才发出来的，那个怒气不是轻易发怒的。忍耐，再忍耐，再忍耐。所以如果我们讲公义的神，我没有讲忍耐的神，我们就不认识什么叫做公义。所以要记得，神是发怒了，到了拿鸿书神发怒了，但是他没有，他不轻易发怒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觉得我应该，我们要把年代要弄清楚。如果把年代没弄清楚，那么我们就搞不清这一段，根本就不懂了。所以你看见为什么四十天就可以释出约拿来？他等四十天，他觉得我最多的四十天，结果四十天又不降灾，他就发怒，那就稀奇吧。神他可以等四十天。而且最后尼尼微果然是躺在废墟里面，果然你看尼尼微是灭亡的，根本连影子都找不到。所以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啊，他们就是因为影子都找不到，所以才盖了今天的摩索这个城。你看见摩索这个城刚好在什么，在尼尼微的，在这个底格里斯河的东西岸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，就是神发怒了，这回神真的发怒了。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神，但另一面呢，给我们看见神是慈爱的神。所以讲到慈爱，一定跟你一定跟约拿的神迹发生，一定跟十字架的神迹发生关系。人如果今天拒绝十字架的救恩，结果很清楚的，那么这就是拿投诉的结果。所以现在呢，首先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呢稍微要看一下。那么第一个呢，我们要看约拿大概什么时候。那么我为了给帮助大家，我们已经讲过，但是为了帮助大家起见呢，我就把一个数字给弟兄姊妹。约拿呢所在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825年到782年，大概就这个年间所发生的故事。好了，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说约拿那个时候他不肯，他不肯。这个他用时间的望远，他知道迟早有一天，这个以色列北国呢要亡在亚述的手里。所以那是哪一年呢？那个应该是公元前721年，721年。好了，那大家想想看，假定说是825年到782年，我们姑且算它是821年，好吧？所以整整经过了100年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最后我说过了，现在是撒玛利亚倾倒，现在是亚述把以色列裸到亚述去。你要懂得这件事，这个不是指他灭亡了，就光这样，意思就是说，约拿他可以看见100年以后，或者60年以后。他自己的同胞要惨遭涂炭。如果他真的看见这个，你真的看见这个，用时间望远，你真的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事，他是个先知嘛，所以他觉得我要流亡，我要自我放逐。那么这个就是撒 甚至这就是约拿书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故事。所以现在要记得，大概从约拿到撒玛利亚沦陷，就是北国被掳去，大概是100年到60年中间的故事。所以这个我们要有一点的印象才可以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亚述兴起的时候，他一定有一个皇帝像秦始皇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皇帝到底是谁呢？在圣经里面记载的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就是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，36章，西西家王14年，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，将城攻取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以犹大的坚固城有60个，所以现在看很清楚了，59个现在通通是沦陷，只剩下什么呢？耶路撒冷。所以在以赛亚的预言里面讲的必有童女怀孕生，讲第8章的时候，告诉我们将来呢有个洪水要冲来，那就指着亚述来侵略他们什么的。然后到最后呢，只剩下耶路撒冷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耶路撒冷就变成只剩下个脖子，剩下个镜像。所以什么意思？就告诉我们是个洪水啊，涨到一个地步。现在把60个坚固城通通就盖住了，现在只剩下什么？只剩耶路撒冷。所以眼看着耶路撒冷就要毁灭，所以这个就是36章的故事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知道说有亚述一个王叫西拿基利，他就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，到那个时候武功是最强盛的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在那个时候啊，他就在他所在的地方就建立一个非常伟大的皇宫。那么现在皇宫里面那些宝啊，都能跑到英国去了。所以我今天大家如果去，明天我也是白去的。如果今天有人冒险说我不怕 ISIS， 我就到那一带去，你去是白去，因为所有好东西都给英国人搬走了。所以这个皇宫里面的种种，那个整。这根本就是在谁的手下盖的？是他盖的。所以等到他攻打了耶路撒冷回去，在攻打以前，先有个地方，你记得不记得？就是我们去什么601的时候，我们也去过，叫拉吉。这个拉吉呢，算是60个城里面的一个城。而且是仅次于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下来的一个犹大城就是拉吉。所以现在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去过拉吉的时候，我们面对着拉吉的废墟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是个山丘啊？然后呢，而且旁边还有一些痕迹啊，给你看见当时他们盖着土垒啊，然后从上面慢慢慢慢的就进去，要攻打那个攻打这个整个的拉吉。不要忘记啊，那个是2700年前的故事。换一句话说，今天你到以色列，你可以看到一个古迹是2700年前。那么当然，如果大家今天到什么地方，到以色列，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如果大家今天到以色列的话，你会一定会到了马萨达。这个马萨达也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山头，如果从死海这边看上去有400公尺，但是另外一头就100公尺。所以罗马他不会从这边攻上去，罗马那个时候围攻马萨达当然是从那边攻上去，所以那边就100公尺。那100公尺怎么上去的？100公尺他就盖在土垒上，就刚好是45度。所 所以我们去过的人都知道，我们是坐缆车上去的，在走下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沿着那个土垒走下来的。那走下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木头啊，就证明说那个时候就是把很多木头都砍下来，就来盖，刚好是45度。所以如果大家看电影的纪录片的话，你就知道说罗马兵丁果然就沿着那个土垒上去，然后呢就把马萨达这个城拿下来，就没有想到他进到这个城里是个死城，许多人都被自杀了。那这是马萨达很壮烈的事迹，但是不要忘记你所看见那个土垒是2000年，真正你看见有2700年是垃圾，你所看见那个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一打完垃圾以后，这个亚述王亚拿基利呢，他就攻打耶路撒冷，所以一定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的话，你知道耶路撒冷就只剩下个镜像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洪水来了，通通淹没在底下，现在只剩下耶路撒冷城还在这洪水上面。所以看样子呢，大势已去，耶路撒冷一定是没有的。所以这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一段的故事。所以这一段故事到底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我稍微说一下，那就是公元前701年的时候，明白吗？所以我再说一遍，那么这个呢，这个离开撒玛利亚陷落，这是撒玛利亚陷落以后20年的事，差不多100年或者到60年，撒玛利亚就被过就陷落了。那陷落了，本来呢，以色列跟犹大是鸟的两个翅膀，对不对？还是比翼双飞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一只翅膀掉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以色列单飞的时候。单飞呢，当然就剩下南国了。南国没有想到20年以后，那现在呢，犹大王有亚述王朝的可以说是国正强盛的时候，就来要攻打什么？就来攻打。那么这个就是西夏的故事，大家都知道了。然后呢，你看见也，然后神怎么样借着以赛亚来安慰西西家，然后你看见西西家怎样带领全体一起祷告，那没有想到神果然信了神迹，你看见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。按道理来讲，亚述这一次应该是赢定了，可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到了第二天早晨。他们到外面去一看，好像他们什么也没做，你看见吗？一共有神呢，就耶和华的使者出去，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。所以清早起来一看呢，都是死尸。结果亚述王呢，也西拿基利就拔营就回去了，就回到尼尼微去了。那回到尼尼微有一天呢，他在他的神的庙里面叩拜。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色呢，就用刀就杀了他，就逃到亚拉拉地。那么我们这一次跟着彼得走的时候，我们都到过这个地方。亚拉拉地就是靠近亚拉拉山附近，因为的确那个地方已经不很远了，要到了亚拉拉地。他儿子呢，以撒哈顿就接续他做王。所以这个就是谁的下场了？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亚述王亚纳基利的下场。那刚好是在北国亡国以后20年所发生的事。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件事情在拿哈巫书里面提起的，所以你如果仔细读拿哈巫书的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会提这几件事，因为这个都是几个历史上的很重要的焦点，不能把它忘记。好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几个啊，你记得大概是约拿那个时候100年到40年之间，你看见北国就亡国，然后再20年，那么神就行了个神迹，结果185000人就这么不明白的死去了。那么到底怎么死的？有的人当然这里面圣经就是一笔啊，说是天使出去杀了185000人，是后来呢考古学家终于找到答案。那个答案是什么呢？很有意思，就是说因为啊，等到真的把这个城拿下来以后，那一定是死伤无数啊。他们这个真的把城拿下来，那么因为到处都是死尸呢， 那这死尸就会散布一种像是一种细菌。这种细菌呢，现在考古学家发现就在那个不远的地方，他们就考古遗迹里面就证明说那个时候已经有这种像鼠疫之类的，就是人死了很。